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35.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你好，我们今天来谈到在创世纪跟科学的比较上面一个最后的科学的立场，就是地球的年龄。圣经的解释不应该被当今科学界热门的假设所影响。摩西对科学的理论一无所知，但是神是大自然跟圣经主宰，他不允许人将现实分成物质界跟属灵界的互不侵犯。信徒不可能避免对科学理论的检讨跟对神的话语的深入部的研究，但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在他的本分以内做到某一个协调的地步。不幸的就是科学的理论在研究宇宙的起源的时候，跟生命和人类的开始的学问上面要包括了几种高深的学门。若要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联系的话，我们更要研究语言学。有不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美国所进行叫创造论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学者以为他们才是真正相信创造的学者。我们在很久以前的一课里面谈到这些人，我们称他们为反科学主义，他们也被称为叫聚变主义，因为他们相信以人的堕落的大灾难来形容自然界的现象。这个新运动有好几百属于创造研究社的学者来带领，他们有足够的学历。接着莫里斯博士跟韦德高普博士在1961年出版的《创世纪的洪水》来发起这个创造论的运动。我们在这里要替他们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述说，但是我们也要提及其他科学界的信徒与他们一样的接受圣经的权威，但是他们的立场却与科学的理论比较相对。我们在下面来衡量一下这些立场。反科学主义，他们认为在洪水以前，地球是由一层浓厚的大气层中间的云层来笼罩，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全部都降落在地上。这个立场也反对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星源形成论或者是星体形成论。主要他引用的证据是月球的石头与地球的石头中有不同的成分，即三分之一的行星周围的卫星都是有退后的旋转。在创世纪第一章所形容的空气以上的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实在是太简单的句子，根本就没有支持他们这样说法是在地球上面一大层的云雾变成水的这样的理论。而且这个星体形成论是粉碎了唯物论以物质为永恒的美梦，因为这个星源形成论已经被科学的实验所证实了。我们下面会来提一提这些科学的实验。反科学主义之所以不接受这种理论，那是因为他们在其他更重要的立场上已经有先入为主的意见。我们要考虑一下他们的论据。 他们最重要的批评就是在实践的衡量上面。这个星云形成理论，或者又说是大爆炸论，是以为宇宙已经是向外扩展了多过131年之久，地球是比较年轻，大概只有45亿年老。地球上面最老的石头大概是30多亿年老。地质测量学从18世纪开始已经在讨论这种地球的年龄。他们从冲击图乃是由缓慢的冲击的过程所形成的理论，认为今天所看到的冲击的过程可以用来推论到以往地球怎么样形成，因此称这个理论为自然合一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地质学家收集了一些叫指标化石，这些指标化石乃是有获得的生物化石，只在一种的地层里面出现，而且与各大洲陆相同的地层中间所找到的生物化石相同。他们用这些指标化石来企图测量在所有指标化石的地层的年代。最近30多年，以放射性的元素的对变的方法来衡量地球年龄，斗争跟确实了很多其他方法测量来到的地球的年龄。这种新的方法也是根据自然合一原则，就是以放射性的元素对变的固定的速率来衡量时间。科学家只需要晓得母原子放射以后对变成为的子原子的比例，这个母原子跟子原子的比例就是这个放射性的元素的这个根基，就是地球上面有某一些的放射性的元素可以慢慢改变的，从母原子变成子原子。根据子原子跟母原子的比例，我们可以测量到放射过程的长久。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解释了一个的名词叫半衰期。半衰期的意思就是母原子放射以后只剩下一半的放射性所需的时间，就叫半衰期。这个铀238的半衰期是45亿年，它产生的子原子是1206，要是在一块的石头中间可以找出一个由放射而来的1206，是由238母原子的3/4，那么石块的年子应该是2个半衰期，或者是91年。所以根据这些原理，地质学家采用了由238变成1206的对变，由235变成1207的对变，度232变成1208的对变，以及跟钾与氩、其他如卢跟锶这类的放射性的元素的对变。从这些过程的半衰期，我们可以估计地球有很多差不多是71年、139亿年、131年和500亿年这样的半衰期来估计。另外一组相同的方法乃是碳十四跟氮十四的对变，应用在测量动物跟植物的遗体上面的年龄。这种碳十四跟氮十四的比例乃是所有生物按照大气层中间的比例来安排，但是在生物死亡以后并会慢慢的改变。碳十四与氮十四的对变半衰期是5730年，但是因为实验的准确性只能够衡量到半衰期的8倍，所以在40000年更老的生物的遗体就不能被这个方法来测量。大多数相信圣经的基督徒都能够接受地质测量法的结果。我们将来暂时不谈及人的早期的历史，创世纪的记载只有在完全字面化的解经的时候才与地质上所发现的科学证据冲突。其实大部分的信徒都以创造日为不同的年代，认为创世纪的题材上有文学上面的用途。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这里这关于创世纪的题材，所以我们对这些地球的年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反科学主义它常常注重创世纪 低降的一种完全字面化的，从先入为主的大前提出发，他们诘问地质年龄的准确性。他们不以为上古的年代能够深减到几十万年，他们以为神一定是创造了地球的有年龄的外貌，有成熟了的果子，有好像冲击了几千年的冲击图，更有独子的第一对夫妇亚当跟夏娃。但是这个理论却冒了以神为撒谎者的险，因为到处摆上使科学家误创造的证，所以这是学者执着的力量来批评测量年龄的方法，同时强调科学界所忽略的支持年轻地球的证据。反科学主义以为第一种错误的立场乃是自然获益原则，他们以为挪亚的水灾才是造成一切冲击图和坏事的主要因素，他们主张强有力的动力，好像大水灾一类的巨变才是形成煤矿跟生物化石的因素。他们指出有树的化石是被颠倒的连根百尺的悬在空中，而且很迅速的化石就不被有机的分解作用来影响。至于放射性的测量法，这个反科学主义的立场，他们虽没有批评对变率的固定，但是他们却指出应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一些隐藏的假设的弱点，因为测量的年龄乃是基于因为放射而来的子原子跟母原子的比例，但是我们从那里可以晓得太初这些比例是多少，今天所衡量到的对变的速率不过是一种平均的速率，但是谁晓得太初的时候对变的速率是否不变。加以这个测量的时候的假设是子原子因为放射而来以后一直都留在石头上面，没有被亏损或者增加，但是实际上这事是不是否可能呢？他们指出铅206可由铅207因为重子不获这个物理的作用的关系而来，不是由对变结果，对变是放射，但是中子不获是一个原子拿到外面一些中子然后变成另外一种元素。所以他们指出在夏威夷群岛上面有一些200年前的火山爆发形成的原子，用放射原子的方法来测量为是22年到4300万年老不等，因为这些证据和各样测定方法的彼此不协调，反科学主义认为放射测量是不可靠的。至于碳14的测量法的假设，在大气层中间的碳14在以往跟今天的年日是不变的，就是说碳14在大自然中产生跟衰退的速率是一样的。根据某一个大学的教授谷教授的测量，40%的碳14在产生以后便消失，因此在大气层中的碳14应该是一直的在增多，或者在地球的开始大气层中间应该含有极小量的碳14，因此所有碳14测量而来的年龄都要减轻到差不多是10000年左右，这是他们这个地球年轻的看法。因此他以为这个地球年轻乃是最科学化的理论。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我们对于这些反科学主义者的理论，我们做下面的批评。近代科学界中间热门的星体形成论或者是大爆炸论，认为宇宙是大概151年前一团浓缩的能量往外爆炸锅掌的产物，太阳跟它的行星包括地球在内是爆炸后 身体间的气体或者是微粒继续的冷却而成。这个理论粉碎了唯物论以物质为永恒的美梦，因为它已经被科学实验所证实了。在1965年，彭西亚斯博士跟威尔森博士他们发现，根据宇宙当大爆炸理论的推论，因为过奖而余下的叫热能辐射，证实了宇宙向外扩展，因而他们赢得诺贝尔奖金。最近美国这个太空柱，他们发上去太空的一个太空望远镜，也在哪里找到一个大爆炸论留下来的痕迹。大爆炸论以为地球的年纪很轻，大概只有45亿年，下面最老的石头大概35亿年。因为生物进化需要时间，但是反科学主义的理论的学者攻击地质测量年龄的方法，他们以为地球的年龄实在是很轻。他们根据是极端化的字面解释圣经，譬如说人是照神的形象被造，神是像人一样有五官、有四肢、有身体呢？这样来解释创世纪是有时候很牵强的。科学主义者他们对地质测量化的准确性的批评，我们做以下的回复。在一些地质形成过程简单的石块中间，75%到85%的测量年级都是在10%的误差的协调范围以内。至于反常的结果，乃是属于受到疏扰的地层。这些受到疏扰的地层，就正如反科学主义的批判的论据一样，我们科学家却不因为这些一点点的疏扰的地层，就摒弃了放射性测量方法。我们还是要越发正式的来用实验的结果来将这些疏扰的影响来分析。地质年龄学者所用的测量方式结果实在是相当可靠的，放射性参数的对变常数的准确性可以达到95%，而U238、U235跟铅207的对变的常数更具有97%的准确性。同位素的比例的测定最多也只有1%到3%的差别。譬如来说，美国有5个不同的实验室曾经分别的要验定一块从麻省理工学院的地质系出来的样本，所得到的结果平均以后，与每一个实验室所个别所得到的结果只相差1%。遇到有特别重要的样本的时候，每一个测量方都常被重复很多次，各个实验室也会常常一同分别验定同样的样本来彼此的纠正结果，这样才可以防止有系统性的错误，这样在实验上就可以避免大规模的谬误。最近科学家用6种不同的放射性来测量太空人从月球上带回来的石头，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上面。要是用U238到铅206的测定方法的年龄是47亿年，要是用U235到铅207的测定方法的年龄是46亿7千万年，要是用U232到铅208的测定方法的年龄是46亿年，要是用铅207到铅206的测定方法的年龄是47亿5千万年，用卢87到斯87的测定方法的年龄是34到45亿年，用雅39到雅10的测定方法的年龄是37亿年半，所以这些结果都十分的相近，而且与地球借着上述各项测量的方法所测到的45亿年的年龄是差不多相同的。还有他们批评这个碳十四测量的年龄与已知年龄的比较。实际上来讲，我们从很多不同的地方，从南美印加族在罗马的泉，跟很多意大利的不同地方的坟墓，跟古伊拉克的尼布城，跟其他不同地方的很多的石头的测量的年级，可以说从历史上的年级跟碳十四所测回来的年级都是很相像的。举一个例来说， 罗马里面有一个泉，他们测到是1194年，但是用这个历史上面的记载来衡量是2030年。还有这个古巴利的坟墓，用历史上面的记载是2730年，用这个碳十四测回来的年龄是2600年。还有这古伊拉克的一个城里面所找到一个古籍已知的年龄，用历史上面的记载是4800年，但是用碳十四测回来的年龄是4125年。所以大部分碳十四的测年法所找回来的年代是跟已知的年代是相等的。当然我们不应该排除好像他那个反科学主义理论的说有很大的改变可以影响地球的年龄的一个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够好像他们一样说地球一切的石头一切的化石都是因为挪亚的洪水来完成的。实际上来讲，有人提出要是在水灾的时候地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容纳用作煤矿原料的植物，因为世界上差不多的煤矿跟的油都在各地不同角道，洪水怎么样可以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植物埋在土里面，成为现在世界上所找到的不同的煤矿跟油矿。其他人提出在美国的黄石公园中间有600公尺的厚的地层里面有18个森林，几度的被火山的熔岩遮盖，然后再在熔岩上面再一次生长。究竟每一次的熔岩变为这样大的森林从土壤里面兴起的时候需要多长？要是用地球只有10000年这样的年龄来解释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解释。只要支持这个年老的地球的证据在这里是很清楚。其他的例子好像美国东岸的佛罗里达州对出来的一个海面有一个好几百里的这个珊瑚岛，大家都晓得珊瑚就是一种水生动物，它每一年长好像是好很小很小的1/10寸左右。那么这个好几百里长的一个珊瑚岛，而且也是几里深的这个珊瑚岛，可能在10000年左右可以成长呢？既然珊瑚是这么慢的来生长，那么这个岛起码在几千万年才可以让这个珊瑚长出来。所以从这些不是放射性的元素的测量法可以发觉，这个地球也是一个很老很老一个地球。既然这个用放射性来测量的方法可以彼此的重复，是彼此的协调，而且这个碳十四的测量法也可以用历史上的人物跟记载来证明，那么这个测量地球年龄的方法实在是有它相当的准确性。要是我们尊重科学家的理论的话，也晓得他们是彼此的来纠正他们的结果的话，他们实在不是同谋合伙的来骗人，是我们来误解地球上面是很老的这些证据。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接受科学家说地球是很老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总过了来讲，有95%的地球上面测量的年岁的证据都是来支持地球是很老的，只有5%的证据说是可能是地球是比较年轻。要是我是忠于科学也是忠于客观现实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们应该小心的去衡量这些科学的证据，然后来决定哪一种证据是最合乎中道的。在没有更好的科学证据以前，我们只能够说在现在允许的科学证据以下，地球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地球，大概是45亿。一方面因为这个大爆炸论已经获得科学上面证明，是能够得到诺贝尔奖学金的这样的荣誉，一方面是因为地球年轻的证据是太少，所以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结论，但是在现在这个科学理论的立场上面，我们可以说地球年龄比较老这个结论是比更加的有科学方面的根据的。所以我们这个立场应该很清楚，一般的地质年代的测量的年龄都不是一定很准确的，科学上的进步可能将这些年龄会改变，但是这些年龄的大约的范围已经被确定， 反克西主义被他们对创世纪第一章的过分字面解释的立场来驱使，夸张了地质测量化的难题，而忽略了普遍的被接受这些科学理论的可靠性。所以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就来将创世纪跟科学的一个比较做一个结论，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创世纪跟科学上面的讨论有一个中肯的看法。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